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五角大楼公布年度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是否显示中国具备了挑战美军的实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与中国外交对等措施，要求中国外交人员部分在美行动事先报批。印中再度爆发边境冲突后，印度政府在下架多款中国应用程序，并把此举与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挂钩。美国国防部于9月1号发布了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报告说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其总战斗力约为350艘舰只和潜艇，其中包括130多艘主要水面战舰。相比之下，截至2020年初，美国海军的战舰约为293艘。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新的数量惊人的军事硬件，还说中国海军仍在进行巨大的造船和现代化计划，包括潜艇、水面战舰、两栖战舰、航空母舰和辅助舰，以及开发和部署先进的武器、传感器以及指挥和控制能力。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还预计，随着中国寻求建立自身的陆海空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核武库的核弹头数量将至少翻一番。对于五角大楼这份中国军事实力报告的主要内容和传递的信息，美国之音采访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请他谈谈他的解读。
李大中教授，美国国防部发布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评估，您怎么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是否已经具备了挑战美军的实力？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想先说的是，因为这个报告书其实是过去到现在啊，每一年年度美国国防部会向国会所提供的这个年度报告，那基本上是为了执行在2000年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相关章节的规定，所以规定里面有很清楚的说美国的国防部应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未来的军事的一些战略，还有像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军事发展的状况，向国会提出报告。那这一次这份报告其实它的篇幅可能比去年来说要多了一些，因为它大概有6个章节，还有一些专门的特殊的主题，还有一些附件，那总共的页数将近快200页，那比去年的分量还是多了蛮多的。那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一些重点，包括像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解放军海军的一些力量的一些提升。那他这份报告认为说，目前来说这个解放军在海军的这个数量来讲，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海军的力量，它的数目可能会目前已经是超过美国，那可能是在未来还有可能会保持它一个领先的这个数量。那目前来说，它总共有大概350艘的这个主要的舰艇，还有水面下的潜舰。那尤其是包括了130艘主要的水面的作战舰，那个数目是比目前的美国海军的数量来得大。意思是说，从这份报告的评估里面，他会认为说，至少是在数量上或者在规模上，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它的数量上是赢过了美国。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企图心是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世界第一流的这个海军的实力，能够跟其他国家相抗衡。那当然在这份报告的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挑战的对手当然是指美国。所以他非常强调的是解放军海军的现代化的速度，那尤其是造舰的速度非常的快，非常的快速，有包括很多新型的水面的这个比如说驱逐舰、护卫舰，还有相关的辅助舰艇，两栖攻击舰，以及很新式的这个一直实力在增强的这个水下的潜舰，当然也包括目前 非常锐意打造的这个航舰啊，这个未来的实力。所以这份报告里面所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未来有可能美国必须得非常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在海军实力里面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在数量上，其实已经是在领先美国海军当中。但他也特别提到一个过去可能比较少人注意到的海警，中国海警CCG。他也提到说，在这个造舰速度上，其实从2010年到现在，这个中国海警所拥有大型1000吨以上的这个舰只的数目已经是成长了一倍。那这个数目是非常非常的大，从过去2010年的60艘到现在的130艘，这是属于比较大型的中国海警的这个船队。那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所拥有的这些武装啦，还有现代化的程度是不断的增强，包括都大部分是可以配备停在这个直升机，那也配备有可以驱逐跟警示，比如说像其他国家的渔船的一些水炮，这些设施也有，而且它也有很多是拥有大口径的舰炮，这个从30公里到76公里都有。所以说这份报告书里面它非常凸显的是这个中国大陆在海军实力的快速的增长。那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打造世界一流的海军。那他也特别在其实这份报告书一开始开宗明义也特别提到说，他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战略的发展基本上是呼应国家这个大战略的一个主轴。所以说从早期的我们可以说从这个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打赢信息化的局部战争到2020年之后，那目前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目标是包括2035年要基本上能够希望能够实现国防和军队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进程。那更重要是在本世纪的这个中叶在2049年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战略上的目标，是要打造成世界第一流第一级的一个武装力量，意思是说能够跟西方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军力能够相抗衡。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中长期的一些规划。那海军的实力还有包括它造舰的速度还有现代化的速度还有不断的这个新船推出来，这是这份报告书里面它我觉得是琢磨还蛮多的一个地方。
那么五角大楼的报告说呢，在核弹头方面，就是中国的核弹头数量目前据估计略超过200枚，包括那些可以装载能够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在接下来的这个10年里呢，中国核武库的核弹头的数量将至少翻一番。那么您看中国扩充核武库的这个目标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个取得它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平衡跟优势。那的确在这份报告书里面，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海军的实力的增强，现代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之外，他也特别提到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快速的能够实现他的核武打击能力来核武实力的一个现代化的脚步。那的确按照因为目前来说其实各方的估计是不尽相同但是这份报告书里面提到说他预计中国大陆的核弹头目前大概是200枚，在未来的10年当中可能会增加一倍，但这个数量跟美国相较还是远远的不及但是他特别提到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是他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他会在追求所谓的核三位一体比如说包括这个潜射的这个弹道飞弹陆基还有包括这个空中的这个轰炸机，这方面是也是一份这份报告书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基本上即便是目前这个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在核子打击能力包括核弹头的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它往前发展的脚步是确认的，所以这一点是这一份刚出炉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书里面它非常在意的一个事情。那同时他也提到一些包括像陆基的弹道飞弹、巡弋飞弹，这个射程五千五百公里的这个中国大陆目前所拥有的这个飞弹，这些关键领域，这份报告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这也是他们目前现在发展的重点。那他们也提出这份报告书也提出一些忧虑，说 未来可能不无可能啊，在未来有可能会逐步的赶上啊，目前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包括在数量上的一些安排。那所以这几点都是这份报告书里面特别单独把它点出来的。因为我们看这份报告书里面大概有六个主要的章节，其实基本上是非常有逻辑系统的去分析中国大陆在军事上的发展。比如说它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了解中国大陆的一些战略啊，它从外交啦、经济啦，还有整个国家的发展去做一个定调，这是个理解中国大陆军事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起步，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然后迈入他所谓的第二章，就提到说目前中国大陆的这个武装力量在进入新时代新的挑战新的机遇期里面，它的一些主要的任务啦，主要的一些功能啦，还有它现代化的脚步。那第三章他开始提到说中国大陆在目前来说，在它的这几个主要的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各自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和实力的一个衡量，以及这几个战区里面所应对的周边的一些他们所要负责的一些场域，还有相关的他们认定的一些可能造成的一些威胁。这是在这份报告书里面的第三章。第四章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提到了我们可能比较少人会去注意到的，他提到说目前人民解放军在全世界的场域里面，它比较更积极的、更多的一些它的一些存在。比如说我们非常所熟知的包括了近年来非常重视的一些国际间的一些参与啦，包括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维和行动包括人力的一些派遣各个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些参与，以及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些财务的分担。那这也是对中国大陆来讲非常重要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看似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配合联合国安理会的所授权的维和行动，但在这里面中国大陆的军事的相关的人员也可以透过这些来做一个训练跟其他国家的一个交流跟互动。那当然在全世界的一些更强大的一个身影，也包括了比如说在吉布地很重要的首座海外的一个这个军事的基地，后勤保障基地，也包括像过去到现在一直在红海亚丁湾的一个护航打海盗的行动。那这是在这份报告书里面特别在做很重要的分析，是在第五章。那第六章也非常特别，就是说他还是提到了即便在目前的状况之下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这个国防防务相关领域里面的一些互动啦、接触跟往来。那这一部分是虽然篇幅并不那么多，但是对美国来说这还是很重要。因为美国向来的立场是说即便两个国家的关系不管是好好坏坏起起伏伏，但是美国希望跟中国大陆还是保持一些既有的一些对话的场域，或是对话的一些相关的渠道不致中断。那这里面包括高层的互访啦、一些训练啦、相互的一些合作跟最基础的交流。但是这些合作的管道跟领域的确在过去一些时间会因为两个国家的政治关系的紧张啦、或是和缓啦，也而有所一些影响。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进一步观察的地方。那最后这里面报告书里面还是提到一些跟台湾相关的一些议题，那也包括了一些他对这个台海情势的一些基本的判断跟基本的想定，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美国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包括重申美国是坚持是在台湾关系法，还有这个一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啦。他还是反对强烈的反对说片面的改变这个台海的现状。那美国这也是重申既有的立场，从过去到现在还是会持续的支持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两岸的一些议题。那也特别提到说目前美国跟台湾相互都很关切的，就是说美国会依循台湾关系法的里面的一些内容，持续对台湾提供军售包括主要的武器装备还有相关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支援，让台湾维持一个最基本的这种自卫的能力。这些都是在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里面所特别规定的。那 在这份报告里面，他也重申美国这样的一个立场了。那当然他也提出说，目前来讲这个中国大陆并没有放弃武力的对台，那也提到了一些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的一些假设，未来有攻台的一些行动可能采取的方式等等等等，那这里面都有一些他相关的评估。那当然这份报告里面也有个地方是大家所一直一定会去看的，就是他也分析了或是评估了目前这个中国大陆目前来讲的国防预算。那这方面的预算其实我觉得跟评估，因为我们不同的国家或者国际间不同的智库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评估当然数字会有差异，那基本上大概是评估2019年中国大陆的这国防预算大概是1700亿美金左右那里面大概是台湾的15倍16倍，但是还是远低于美国的国防预算的一个规模当然它中国大陆的跟任何国家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国防预算能够提升基本上还是后面有比较强劲的一个经济的实力跟经济发展作为一个依托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联动性。那所以这份报告基本上也是年度的，但它也是反映出目前来讲美国的国防部为了国防授权法案里面相关规定例行向国会里面所提出的年度报告。那今年的篇幅比去年来的多，但是基本上这些报告还是有它的一些延续性，就它是长期在评估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的状况、发展的重点，还有对区域的影响，还有美国所最密切关切之处，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报告的一个延伸，一直到现在。那尤其是它要预估了在未来20年当中中国大陆在军事发展、军事现代化、科技发展的可能情况跟走向，还有跟中国大陆的总体战略，刚才特别提到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可能的发展，通通都包括在里面。当然这份报告里面也会有特别琢磨说目前来讲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改的一些相关的状况，它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琢磨。所以整体来说它反映出美国当今的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的一个评估跟分析，那我觉得还是蛮有它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
那么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上个星期呢，在中国举行军演期间呢，北京从中国大陆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但是呢，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呢，只发射了2枚导弹，这是为什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讯息并不是非常的明确跟明朗，因为我们从不同的消息管道还有不同的媒体的分析里面，但可以确认说从不同的方向向南海地区发射这所谓的这个反舰的弹道飞弹，这是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在数量上并没有一个很一致的说法。那甚至我还看过有一些媒体或是有一些观察家的分析，他甚至认为说反舰弹道飞弹到底试射的这个消息的真伪都还有些疑虑。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其实因为这个尤其在近来，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是处于关系比较紧张的状态，那意思是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很复杂的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这种关系，以目前来看竞争的成分的比例是比较高所以它可以彰显出来，从外交的领域、政治的领域到经济之前的贸易战到科技，一直到我们所非常关切的一些军事更安全的领域，它面临到的这种摩擦的这种氛围都比过去高的很多。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地区，甚至在台海的周边都有很多一些包括演训、双方的演训的讯息的讯息的释出，但是某种程度上有些演训的内容可能是年度排定的，可能是之前就有的，但是它也透过一些讯息的主动释出，我觉得也是向外界释放出一种特定的讯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它可能要表达的是说他还是非常的在意这个在周边的一些情势面对一些他认为的美国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军事的一些包括演习或动作，中国大陆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做法来做一些反制。那对美国来说，美国本来就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海洋强权， 不管是我们过去叫亚太，或是现在美方会称为是印太地区，那基本上美国的这个军力在这个地方是没有退缩过，而且他也会透过这些主动释放的一些军事演训的讯息来告诉区域里面的国家，不管是盟国还有是伙伴，或是像潜在的中国大陆，来释放出也是一样强烈的政治讯号，就是说美国有充足的意愿，有很足够的实力去维护这个地区里面的稳定秩序跟繁荣，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双方我觉得最近都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讯号向外释出，那简单的解读就是媒体非常容易会把它形容是一种相互秀肌肉，但后面还是有一些，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心理层面的这个主要的讯号在。所以是不管是互别苗头，双方的一些演训，还有美军在这个南海水域里面所执行的自由航行的行动，他自己的这个船舰舰只，或是跟盟国不管是日本澳洲的一些联合的演训，或是多国的演训，他所要释放的讯号也是非常明显，就是美国还是这个地区里面非常重要的，最应该是最重要一个稳定的力量。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他的政治的讯息在里面，所以这个飞弹这个试射的讯息，我觉得也是一个北京所刻意所希望能够释放的一些讯号，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实力跟能力去对于相关国家，但是指的是美国所做出的一些反制的作为可以有效的因应。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新闻我觉得或是讯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非常的频繁，包括所谓的美国美舰通过台湾海峡，那现在的频率是非常的高，但是比较重要的重点是现在基本上会比较主动的释出相关的讯息。那穿越当然他说这是一个国际的水域，但是类似这样的行这个美军的一些巡弋啦，或是穿越台海啦，或是在南海的这些行动，其实是早就行之多年，那只不过现在会他会用比较公开或是被动或主动的方式去做证实。那里面除了有他的军事的一些意涵之外，但当然也有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讯号的释放出来所以我觉得目前是处于比较复杂的一个状态，当然是值得当然区域里面的所有的国家都会很高度的去注意目前的状况。那主要的一个大的氛围还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从去年到今年它陷入一个比较竞争多过于合作的这大的态势。那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川普政府他也很明确在所有的主要的报告里面，国家的报告，国防战略报告里面也很明确的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很明白的写到说他认为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区里面长期以来所后面所带来的所相关的一些利益还有下的地位。那也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形容是国际关系里面所讲的修正主义强权，意思是对既有的国际秩序并不是那么的满意意思是说有可能会有意愿去挑战美国所主导下的一个国际秩序。所以这是个最大的一个背景。那所有包括在安全、军事、还有经济、贸易、科技、外交、政治美中之间的双边区域还有全球的场域里面都反映出最上层的这种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轴，那也是大家目前比较关切未来会如何去走的趋势会如何去走的。
谢谢李大中教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五角大楼认为中国的目的是要在2049年之前赶上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美军。中国的核武现代化和扩充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五角大楼星期二公布的向国会提交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目前据估计超过200枚，包括可以装在射程涵盖美国的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施灿德本周对媒体说，这是五角大厦第一次明确提及中国核弹头的具体数目。 美国核武库估计有3800枚核弹头处在现役状态，远远超出中国的核武库。美国有可以实施核打击的潜艇和飞机，还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中国缺乏从空中投射核武器的能力，但是五角大楼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去年年末公开披露轰六 N 是中国第一种具备空中加油能力的核战型轰炸机。根据这份报告，过去15年来，中国海军建造了12艘核潜艇，其中6艘为中国提供了可信的海基和威慑。到2020年中，中国有可能建造一艘新的攻击型导弹核潜艇，如果装备对地巡航导弹，有可能为中国军方提供秘密的对地攻击能力选项。特朗普政府敦促中国加入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的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协议，但是中国拒绝参加。为此，美国似乎准备让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2021年2月到期失效。上星期，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警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世界自由和开放的体系遭到他所称的中国在印太地区违反规则的行为的攻击。艾斯珀把印太地区称为是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中心，誓言将对威胁国际自由的国家寸步不让。他这番话显然是针对中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对中国外交人员在美行动的自由采取一定限制，这是对长期以来美国外交人员在中国行动受限而直接采取的对等措施。之前一天晚上，他还在接受电视采访中表示，特朗普政府近期将宣布一些重大政策，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国窃取美国敏感技术做出应对。
蓬佩奥在记者的简报会上说，多年来，中共对在中国境内工作的美国外交官设置了巨大障碍，而美国也将采取限制，要求中国驻美高级外交人员在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后，才能进入美国高校校园，才能与地方官员会面。在中国领事馆举行的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也需事先得到批准。国务院去年已经对中国驻美外交人员设限，要求他们与地方官员会面和进入大学校园时必须通知国务院，但是没有要求事先报批。蓬佩奥说，美方还会进一步将中国使领馆的社交媒体账号标注为政府账号，推特上个月已经开始标注外国政府。蓬佩奥说，驻华美国外交人员由于不透明的审批流程而受到与中国人社区、大学院校、媒体和社交媒体自由交流的限制，国务院的行动是对中国这些限制所做的回应。他说，我们只是要求对等，也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所能进行的接触应该和中国驻美外交人员一样，今天的措施将让我们朝那个方向前进一大步。蓬佩奥星期二晚间在福克斯商业频道卢道布斯今夜的节目中曾透露，未来几天里，人们将会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更大层面采取极为严肃的行动，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说，中国共产党拒绝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行事，以正常经商方式竞争，美国将在所有这些领域采取行动。不过蓬佩奥强调，特朗普总统最终会在中国赴美留学生的问题上做出什么决定仍不得而知。今年五月，特朗普发布一项命令，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和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当时说，在美进行本科以上学习或从事本科以上的研究，且过去或现在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都很有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招募来刺探相关情报与技术。
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后，有关后安倍时代的国际时局会出现什么变化， 特别是在美中全面对抗的局面下，日美关系、日中关系面临怎样的风险，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为我们分析。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健康原因日前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作为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内政和外交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带领日本从地震、海啸与核事故中走出，恢复日本经济，以及巩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安倍政府均予以积极配合。在对华关系方面，在安倍执政的八年里，日中关系总体趋冷，但在他执政后期有所缓和。安倍晋三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后安倍时代，日本将在美国主导的亚太战略格局中扮演何种角色？安倍的继任者将如何在处于新冷战的美中关系中到平衡点？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表示，安倍首相辞职的最大原因还是健康因素。日本首相不会对国民说谎，他的大肠炎是十几岁以来的旧疾。安倍执政八年，可以从经济、外交、安全三个领域进行评价。经济方面，安倍时代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国家预算也有所增加，总体来说利大于弊。外交方面，松田康博认为，安倍是参加首脑会谈、访问国家最多的首相，是数一数二的老牌政治家，对日本的国际存在感发挥积极影响。安全方面，他在2015年改变日本宪法对自卫权的解释，这是他的前任都没有做到的。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安倍的政治遗产包括三方面。首先，过去八年，日本社会保守化，国家右翼化，但这也是几乎全世界在过去八年的发展倾向。其次，安倍开始执政前不久，中国发生的915事件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根本转向，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第三，与朝鲜等相比，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扮演了相当稳定的角色，维持了黄海一直到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开始并确定了他的政治大国地位。吴强还说，安倍执政期间已经基本确定了对华政策的态度，因此尽管日本会有新的首相，美国大选的结果也是未知，这对中国来说都是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日本并没有太多夹在中美之间的压力。
换句话说，对中国来讲，对日本的这种合作的和平的需要，或者说分化中日美三方关系，对日本的这种需要其实要更大一些，这是很有意思的。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谈到习近平今年访日的计划，这实际上是习中国2020年最主要的一个外交任务。那么这个外交任务泡汤，其实对北京来说是相当的失望的，意味着未来的比如说美国大选之后，明年要和这个菅义伟新的首相打交道，那么北京实际上是面临很多新的不确定的状况。那么实际上中日关系，虽然我们说菅义伟会继承安倍的外交政策，但实际上北京对北京来讲，实际上是要重启，面临着一个重启的一种困难。毕竟美国的大选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么所以在这一上讲，对日本来讲，寻找这种他这种两面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寻找平衡点的这个压力，在我看起来其实是相对较小一点。
松田康博相信，因为日本在安全方面离不开美国，当今安全环境趋向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恶化的时候，美国可能会离开这个地区。
日本不管是谁当这个首相，一定要这个维持甚至要这个再进一步巩固这个日美关系，因为日本的安全的这个这个能力也好，政策也好，都离不开美国，这是一个长年以来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在再加就是在现在的特朗普政府是 比较藐视这个同盟国，而且是它的利益导向比较强。所以说换句话说，在这么一个安全环境这变得比较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恶化的时候，美国可能会这离开该地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艰困的时候，那日本该做的是什么？一定要把美国拉回来，甚至就是再更加紧紧的抱住他，就让他继续参与该地区的这个事务。这是日本在过去这个几年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安倍首相就做到了。安倍首相就对这个奥巴马总统，对这个特朗普总统，两个非常极端的总统的关系就是搞得非常的不错，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以上是林峰主持的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中国内蒙古教育部门在区内蒙古族学校从小学一年级以汉语取代蒙语授课的政策，连日来遭到一些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弹，引发了该地区多年来罕见的抗议和示威。内蒙古教育厅负责人称，落实新的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现有双语教育体系并没有改变，但是学生家长仍然担心新的双语教学政策将影响蒙古族学生学习和传承蒙语，恐怕将来有一天蒙语会消失。因此他们希望能通过各种抗议以及老师和学生罢课的方式，迫使当局做出让步，确保蒙语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过去几天来，中国北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通辽市扎鲁特旗、赤峰市翁牛特旗等地相继发生蒙古族学生、家长、老师和普通牧民的抗议活动，表达他们对内蒙古教育厅在今年秋季开学开始实施的双语教育政策的不满。内蒙古教育厅8月16号印发了《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蒙古语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将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2021年将使用统编道德与法治及政治教材，2022年时使用统编历史教材。根据这项新政策，在今年2021年、2022年三年里，语文、道德与法治和历史三门课程将陆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及汉语授课。内蒙古蒙古族学校的老师、学生和家长们反对当局推出用汉语替代蒙语授课的新政策，认为这种政策长期以往下去将使蒙语边缘化，有朝一日被汉语同化，最终导致蒙古族独特的文化身份蒙语消失。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提供的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穿校服的中学生高呼捍卫蒙族文化和语言的口号，还有的学生在家长和市民的帮助下冲破紧闭的学校大门栅栏逃离学校。9月1号是很多蒙古族学校正式开学的日子，但是网上视频显示的学校教室操场空旷如也，看不到学生也看不到老师。一场为了保留蒙语教育抵制汉语替代蒙语教育的罢课罢教已经开始。锡林郭勒盟的达古拉是一名39岁的蒙古族牧民，他的孩子在上小学。这位蒙古族母亲没有到街上参加抗议活动，他能做的就是跟很多学生家长一样，采取非暴力不服从的方式不让孩子上学，以此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
现在都大家都在说不要就是上街游行呀什么的，就是提醒大家，就说在家里头只要不把孩子送过去一切都会好办。说
此前学生家长和市民们酝酿着要在刚刚过去的8月底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但是慑于中国当局可能采取暴力镇压，恐会酿成流血事件，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没有如期举行。像其他蒙古族学生家长一样，达古拉担心如果用汉语替代蒙语授课，蒙古族的母语可能会逐渐被汉语同化，最后导致这个民族语言消失。
唯一一种母语就让现在用汉语来代替，你说孩子们家长们，你说肯定是那个什么吧，这个家长们我们蒙古人都是有意见的，不会那个什么的，轻易的就这样的把母语，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以后这个母语就已经化了，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语种。
伊拉拉图是锡林郭勒的牧民，他说虽然他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但是他认为蒙族学生不能过早学习汉语。过去蒙族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并不影响孩子日后掌握汉语的水平。他孩子现在的汉语水平比蒙语还好，就是例证。
现在咱们中国的教育是从一年级就学汉语，咱们的孩子压力也大，真学不了。你咋也得把自己的母语学好了，再学这个汉语，也许行吗？这吧。咱们的以前的政策，教育政策就是一年级还是学自己的母语嘛。这个牧民们不，我也不愿意学汉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汉语，这个政策咱们接受不了，还能接受不了吗？
伊拉拉图以一个曾经教育子女学习的父亲经历来说，蒙族学生上小学学习自己的母语蒙语都有压力，如果让他们在小学一年级还要学习汉语，肯定学不好，而且孩子的压力也会过大。这位蒙古族牧民说，其实蒙古族学校的老师、学生和家长们只是要求当局撤回新出台的政策，恢复以前的做法，在小学三年级后再开汉语课，让孩子们学习汉语。伊拉拉图还说，最让他担心的是蒙族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汉语，可能日后把自己的母语都忘了。
我就担心，这担心的，这孩子从一年级学汉语，这个把自己的母语都忘了，这个的现实都有，我们这儿的也有。爸他妈是蒙人，孩子就是从小学了汉语以后就是成了汉人了，现在啥也不懂的，蒙的都不懂，蒙语都不懂，就来吃喝的有的还不懂的嘛。
蒙族学生家长达古拉也认为，小学用蒙语授课，到进入初中后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家长们都可以接受。他说他当年上学时是学校里学习汉语成绩最棒的学生之一，他认为掌握汉语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帮助，但蒙族的后代必须要首先学好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蒙古族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对教育部门从今年开始的三年内推行的新政策普遍不满和反对，利用微信这个社交媒体平台表达他们的看法。但是在社交媒体审查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那些被当局认为可能会不利于所谓维稳或危及其控制的微信群和账号很快都被删掉。当地的蒙古族民众说，他周围的一些朋友的微信账号已经被封。中国当局在控制民众舆论表达渠道的同时，更是动用惯用的高压手段，出动武警随时待命，一旦发生抗议示威失控的事件，将进行严厉的镇压。因担心蒙古族民众抗议和抵制上学的事态进一步扩大，内蒙古当局增加了在一些主要地区的警力部署。互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呼和浩特最大的广场新华广场，数百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在严阵以待。目击者证实，在锡林浩特市蒙中附近看到几辆特警车在巡逻，网上的视频显示一些抗议者被警察带走。中国当局一方面以高压手段封锁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们的看法，另一方面则通过其控制的党政系统，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要求党员干部、蒙古族老师和学生家长不要参加抗议活动，送他们的孩子上学。蒙族学生家长达古拉说，现在是内蒙古的打草季节，在单位上班的蒙古族学生家长都会收到领导打来的电话。
在单位上班的上级领导都在找他们谈话呀，说你们是领导干部，你们要带头，必须把孩子送到学校。
蒙古族学生家长达古拉说，其实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学校停课几个月，目前内蒙古疫情已经得到完全控制后，在家里憋了这么长时间的蒙古族孩子们早就准备好要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学习新的知识，结识新的小朋友。他说新书包已经给孩子买好，就等着去上学了。但是这个时候当局却出台了新的双语教育政策，
为了一个就是什么，大家都那个付出了代价，肯定得付出一点代价，看看吧。估计肯定也这样的，这样下去的话，你说学校没有孩子上课，尤其老师们都在反对呀、啊、你说这样的情况肯定也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吧，应该。我现在期待就是这种的。
8月31号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就全区民族语言蒙语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作出了政策解读，指出教材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是重大改革举措，是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现实要求。现有双语教育体系不会改变，学生课业负担不会增加。但是蒙古族学生和家长的抗议仍在进行，家长们非暴力不服从的罢课仍在继续。这场引发蒙古族家长、老师和学生关注和保护蒙语的抗议，中国当局是否能顺应民意做出妥善的回应，还是有待事态的发展。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印中两国军队近日在喜马拉雅山边界附近再次发生冲突。双方对冲突过程各执一词。而就在两国军方举行旅长级会谈，讨论如何减缓边境紧张局势的同一天，印度政府再次宣布下架多款中国开发的移动应用产品，称这些产品无视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
星期三，印度和中国军方举行第二轮旅长级会谈，讨论如何减缓边境紧张局面。同时，两国外交部门就近两天在边界地区再度发生的冲突互相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印军非法越线挑衅，单方面改变边境地区现状在先。印度方面则坚称中国军人违反早前的协议，于8月29日进入位于西藏和喀什米尔交界的中国所称的班公湖南岸，试图占领这个地区，是印军采取行动，阻止了中方试图改变现状的挑衅性动作。而就在同一天，印度第三次宣布下架中国开发的移动应用产品，包括百度、企业微信、腾讯微云、移动淘宝、新浪新闻、优酷视频以及绝地求生等网络游戏，共计118款产品。印度信息技术部发布声明说，有多项投诉反映手机操作平台上的这些中国移动应用被用来盗窃用户资料，并通过非法方式把这些数据偷偷摸摸地传送到印度境外。声明说，这些应用程序无视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无视印度防卫、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印度公众强烈要求对这些损害印度主权和印度公民隐私的应用产品采取严厉措施。声明还说，这个决定是一个针对性的措施，目的是确保印度的网络安全和主权，有助于保护印度广大手机和网络用户的利益。这些应用程序很多在印度有广大的用户，例如绝地求生，它在印度的月活动用户多达4000多万。印中两国今年在边境问题上的冲突，似乎也让印度对中国信息产业入侵的警戒和遏制越来越强化。印度政府早在4月份修改了外国投资法，要求中国投资者接受印度政府的审查，这大大放缓了中国信息科技公司到印度寻求人口红利的步伐。之后不久，印中部队在6月29日与喜马拉雅山的边界地区发生激烈的冷兵器肉搏战，造成印度方面20名军人阵亡，还有数十人受伤。中国虽然没有公布解放军的伤亡人数，但从多方的分析推断，大体与印方差不多。 冲突过后，印度随即封杀59款中国应用程序，其中包括抖音国际版 TikTok 和微信等火爆产品。推特上也出现了一股抵制中国的浪潮，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展示他们砸毁中国手机等中国商品的视频。七月份，印度第二次宣布下架中国生产的47个应用程序，其中大都是六月份被封杀产品的精简或变体版。到了八月份，中国电商阿里巴巴宣布暂停投资印度企业至少六个月。对于中印在8月29号到31号发生的最新边界冲突，中国方面的说法是印度军方破坏双方之前达成的共识，在班公湖南岸热青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线占控，冲突中没有印军死亡。法新社援引西藏流亡议会成员朗杰多卡的话说，印度的特别边防部队当中有许多反对中国进入家园的西藏人，其中有一名藏人在冲突中受伤，另有一名藏裔印度士兵在周六晚上的冲突中身亡。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军方正在加强边防军的武器装备和军队调动。印度快报引用一名高级军官的话说，对某个区域来说，无论需要什么就会提供什么，这可能是山地步兵或者平原步兵，总之会是最适合的武器装备。目前还没有有关中国军队调动的报告，但印度军方称他们在争议地区发现了中国军车车队的活动。这一切或许预示印中冲突还将扩大。以上是美国之音实习记者叶佳的报道。
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以及随后双方在许多领域的对抗开始以来，中国针对美国的宣传口风一再发生突然转折。最近的转折则是以态度积极的措辞和调门宣传中美友好，而且应当继续谋求和保持友好。这种转变引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的注意。
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以及随后双方在许多领域的对抗开始以来，中国针对美国的宣传口风一再发生突然转折。最新的转折则是以外界和中国公众难以想象的措辞和调门宣传中美友好，而且应当继续谋求和保持友好。这种转变成为中国公众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眼中的最新奇观。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来自中国的作家盛雪对中国外交宣传的最新口风转变的解释是，
中共的外交始终都是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利益。那么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对他有利益，他就会毫不犹豫的这么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美国的态度应该说呢经常会有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已经是很多次了。
在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中国公众看来，这种转变最富有戏剧性的表现和象征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及其主编胡锡进。分析人士指出，胡锡进说的话常常说的让中国公众和观察家们看来非常极端，如中国有能力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以便以毁灭美国的姿态和能力跟美国对抗。然而就在他对美国放逐这些好勇斗狠的话之后不久，胡锡进在8月25日又发表文章说，我同意一种说法，美国是历史上对中国干坏事相对最少的列强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对中国做过不少好事。改革开放之后，美国是中国的头号开放对象，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显然起了推动作用。胡锡进的这种急剧的口风转换令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宇感到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悲。高宇说，
这话把中国新闻界的那个脸呢都丢尽了。我一直说中国现在没有新闻事业，那怎么能叫新闻事业？不讲真话竟讲假话，就完全是宣传部门宣传机构，每个报纸每个网络都是归宣传部门管。
来自中国的作家盛雪说，中共当局的宣传口风突然转变值得特别注意。盛雪说，
这种 转变呢，可以说是中共深切地认识到了美国要对中共真的采取有效的制裁。那么而这种制裁将是中共很难抵御，很难能够承受得了。
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近来虽然在反美宣传方面的调门有所降低，但并没有停止反美乃至仇美的宣传。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声言，南中国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决斗场。但王毅以及中国政府其他官员没有解释或说明中国将如何在他所生索的领海深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情况下跟周边国家进行和平友好合作。在王毅外长通过中国官方媒体宣示中国愿意真正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三个星期之后，中国8月26日向南中国海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水域发射导弹。中国是否有意通过导弹发射威胁在南中国海打造和平、友谊与合作？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9月2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战区正式结束的日子，因此代表二战在全球范围的终结。75年前的9月2日，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正式文件。德国是1945年5月8日投降的，二战因此在欧洲结束，但战争继续在太平洋战区进行，只要日本不投降，二战就不会结束。同盟国领导人于7月26日发布波茨坦宣言，明确了日本帝国投降的条件。如果日本拒绝接受，将立刻遭受彻底的摧毁。日本拒绝接受这一最后通牒，因此有必要在战场上击败日本，这显然是艰巨的使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美国与盟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大规模的海战。交战双方为争夺太平洋岛屿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经常导致被击溃的日本军人和平民集体自杀。这让美国指挥机关相信入侵日本会造成双方人员的巨大伤亡。因此，反法西斯阵营领导人决定必须迅速果断地解决这场战争。美国先空投传单，警告即将发动空袭，敦促日本平民撤离，然后在相隔的三天里向日本两座城市投放了两颗原子弹。日本高层最终相信已经无法赢得这场战争，昭和天皇于8月14日宣布日本投降。代表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麦克阿瑟将军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受降仪式，结束后表示今天炮声沉寂了。麦克阿瑟说，一场巨大的悲剧结束了，我们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天空不再飘落炸弹了，海洋也只有商船航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阳光中挺胸走路了，整个世界在静谧中享受和平，神圣的使命完成了。麦克阿瑟说，太平洋盆地迎来了获得解放的新世界景象，今天自由开始发起进攻，民主开始阔步前行，亚洲欧洲的人们今天挣脱了锁链，开始享受自由的甜美，从恐惧中解脱出来。1945年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真正结束，迎来了新时代。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